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42章1到17节。旧约以赛亚书42章1到17节，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一同读这段神的话语，由我来读单数节部分，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42章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良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
我耶和华必拯救你，必伸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华，做外邦的光。
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
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
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
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
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
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
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
我要
极其喘笑。
我要使大山小岗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
你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认识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
倚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属天的话语。主啊，正像你所说的，在一切未发生之先，主啊，你就把心事向我们说明。主，你把那将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必成的事指教那属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会看到，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你已经把你这位独生爱子的生平启示给你所要救拔拣选的百姓，让我们会看到你的仆人，你的爱子带来兴起救赎。但是他兴起救赎的方式不但超乎当年以色列人的所思所想，也今天挑战着我们有限的理性。你告诉说，这一位为救拔我们的罪而来的仆人，他不是以一个战无不胜的君王的形象，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勇士的形象，相反是那看起来软弱、手无缚鸡之力，甚至被罪人不易对待的受苦的仆人的形象。 主啊，按照我们在这个世界获得的有限的认知，受苦与荣耀怎能在一个人身上呢？那卑微服侍人的仆人跟那坐在高天之上的主怎能是相同的存在呢？主啊，我们会看到你所赐下的福音，你在圣约当中所给予的应许，就是这样充满着我们罪人所无法理解的现实。主啊，但是我们会看到，这就是福音所告诉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传扬见证并活出来的样式。主啊，盼望我们可以延续这一位受苦仆人的脚踪，在经历你救赎的同时，也成为恩典的管道，把你的恩典传扬出去，把对你的感恩和赞美能够活出来，不断的歌颂和荣耀你。主啊，也让我们自己去重新的省察和反思，你做众民的中保，你做我们的约，究竟是怎样的含义。主啊，让我们每天都靠着你的复活，都凭着你的代赎，能够除尽我们生命中的罪，让我们快跑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你名的仆人。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手中被你所使用，达成你国度的旨意。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亲自来使用，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会看到，在我们先前所提到的以赛亚书的前文，也就是从41章开始，其实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谁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41章里面曾经提到一位外邦的大有能力的君王，也就是波斯的皇帝，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叫古列，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叫居鲁士。他是被耶和华所使用，但是呢，他不自知，他在征服列国的时候只想着自己来扩张疆土，只想着自己来进行他在积累他在地上的荣耀，他并不自知自身是耶和华的仆人。那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41章的后半部分又列出了第二个群体，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仆人吗？从神与他们列祖立约的角度来说，那毫无问题，圣经也的确有这样的言语称呼以色列为神的仆人。但是他们是合格的仆人吗？他们是完全的仆人吗？他们是那个真正意义上完美的仆人吗？那我们都知道都不是。整个旧约让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人类，或者特别来说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失败的历史。他向我们证明，他们虽然有仆人的名分，他们却是不忠心的仆人。让我们会看到，他们领受了仆人的托付，但是他们却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向神忠心的交账，他们失败了。但是神对于仆人的预言，神对于选民的应许，会因为人类的失败而告吹而落空吗？并不会。神自己会预备那合神心意并为你我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仆人。那我们会知道，就是先前以赛亚在他的这篇书卷当中多次谈到的一个神会兴起的人物，弥赛亚，救世主，用新约的希腊文来说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会看到，从41章一直到以赛亚书的结尾，将会出现四段仆人之歌，将会一次又一次层层递进地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当一切人类的仆人失败的时候，没法靠自己去达到神的标准，满足律法的要求，交上那个完美答卷的时候，神自己会预备一个完美的仆人。我们会看到关于这位完美的仆人的介绍预言，它出现在以下四个经文段落当中。 第一段是以赛亚书42章的1到17节，第二段是以赛亚书49章的1到13节，第三段是以赛亚书50章的4到11节，第四段是整个的53章。这个关于耶和华的仆人的预言或者是宣告，这四段文字呢有一个共同点，如果大家熟悉这四段文字或者是快速浏览的话，你会发现这四段文字谈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怎么样呢，并不是在人间显赫一时的形象，并不是像波斯皇帝那样战无不胜的存在，相反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受苦，他仿佛在为了神的百姓吃尽苦头才能带来神旨意的完全。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忽然变成了一个受尽苦难的仆人的形象，大家可想而知，当这个消息在2700年前第一次传到耶路撒冷城中南国犹大那群百姓心里，他们容不容易接受？他们很难接受，他们觉得自己既有的宗教情感遭到了极大的挑战，他们不明白，他们更不愿意相信。其实不单是对他们来说，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艰难挑战我们理性和既有经验的一个福音，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矛盾的福音，这是一个令人非有信心便不敢相信的福音。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无法领受，感觉难以置信竟然有这样的消息。先知在以赛亚书前半部分前39章所预言的那位伟大的弥赛亚，那位要翻转一切拯救一切未来还会统治一切的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后半段竟然变成了一个受苦的卑微的蒙冤的仆人的形象。一方面是荣耀的主，主宰天地支配万物的神，另一个是卑微到尘埃，为了罪人受苦受难，甚至他明明为罪人而来却还被罪人苦待羞辱的仆人。这两个看起来天壤之别不相干的存在会是同一个吗？会是同一个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新约圣经当中，福音的信息刚刚从犹太人的群体传到外邦人的时候，有一个很细节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故事，在哪呢？使徒行传的8章，使徒行传的8章，你会看到当时原本使徒们都聚在耶路撒冷城内传扬福音。大家知不知道当时耶路撒冷城内主要的居民是什么民族？是犹太人。换言之，最早的福音只在犹太人当中去传，后来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契机，就是犹太公会在耶路撒冷大兴逼迫，以至于呢使徒们神的仆人们不得不分散到各地。我们会看到福音竟然一开始是在人所不期望看到的逼迫当中，被看起来以人眼来看是被迫的开始传扬到外邦当中。这里面提到说呢，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有7位执事，其中之一呢叫腓力。腓力他去到外邦当中，他流亡外邦，他遇到了一个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的8章说，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他离起先耶路撒冷已经很远，埃塞俄比亚今天在哪里？在今天的非洲东非。当时这个太监据圣经记载，他位高权重，是当时埃塞俄比亚女王面前的红人啊。此时呢他正在坐在车上赶路，他坐赶路的途中他为了解闷啊，他正在读一本书。他读的书是什么大家还有印象吗？ 他读的书就是旧约的以赛亚书。他读的是哪一章呢？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以赛亚书当中四首仆人之歌的其中之一，以赛亚书的第53章。我们会看到他读到第53章，他读到这个神所拣选的，神所高立的，神所兴起将要为整个全世界带来救拔的这个仆人，他感到读不懂，他觉得难以理解，所以他请腓力给他讲。他指着这个经文说，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手下无声，这位仆人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位被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他卑微的时候，罪人怎么样呢？连承受一个公义审判的权利都从他的生命当中夺走，被人不义的对待，谁能够述说这样的世代呢？就连他的生命都在来到这地上，来到人间的时候被人给夺取。太监就问腓力说，这话甚难，我不明白，这是指谁呢？这是指以赛亚先知自己呢，还是指别人，指一位将要来的比以赛亚更超越的人呢？我们会看到答案是什么。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从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从以赛亚书的53章讲起，他传讲的对象是谁？对他传讲耶稣。我们会看到一个是荣耀的弥赛亚，掌管天地并在其中持续掌权的主，另一个是在人间卑微舍己被人不义对待的受苦的仆人。这看起来天壤之别，完全无法合一的存在，就如同那创造的主和受造的人一样，这两个看起来水火不容的现实，在同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统一起来。这话是指着谁说的？这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如果不讲耶稣，我们便无法真正的理解以赛亚书，像与腓力相遇的这一位埃塞俄比亚人一样。如果我们不传讲基督，我们就无法真正的明白接下来这几章当中仆人之歌这位受苦受难仆人的形象跟那一位荣耀的伟大的弥赛亚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位受苦的仆人就指的是耶稣基督呢？有什么证据呢？谁曾经告诉过我们这个现实呢？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啊到第三节，这段信息这段预言开门见山的就告诉我们说，当这位神所拣选神所喜悦神所扶持的仆人到来的时候，神会怎么样呢？神会以自己的灵赐给他，加给他能力，为他做见证。大家去思想，这个在700年后，也就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有没有成为现实？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的第14章，耶稣说他会上十字架，但是他不会撇下你我为孤儿，他会差遣保惠师圣灵来。保惠师圣灵来的时候，在你我心里做什么？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会看到这个仆人他到来的时候并没有发财大叫啊，并没有红旗招展，相反是一个默默无闻极其卑微的形象，以至于第二节说他来的时候有没有喧嚷的画面，有没有扬声的赞美，好像没有，在人间默默无闻。他出身卑微，只是一个木匠之子，他出生的时候别人谈起他的出身，谈到他的原生家庭，仿佛像一个笑柄，没有人能够凭借他的身世来看重他。那我们会看到，在受尽白眼的时候，在被本族本家被他本来要拯救的这群人所不理解所弃绝的情况之下，耶稣没有抱怨， 耶稣没有啊，就是说你不认我，我就来消灭你。相反，耶稣怎么样了？耶稣看到人心的苦难，他没有摧毁人的人心，相反呢，他谈到了什么？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怜悯人的苦况，他在人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救拔人，赐恩典给他们。他以他自己的信实，将神恩典和公义并重的真理见证和传扬开来。那我们会看到，这是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对于这位将要到来的受苦的仆人的一个预言，一个描写。当这样的人于历史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凭借这样的记载来认出他。后来我们会看到，在公元一世纪700年过后，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怎么样？马太福音12:15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但是暂时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在42:1-3所说的话：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在历史当中亲自为我们所做的见证。他说以赛亚书42:1-3那位受苦的仆人就是他自己。那我们会看到，如果连神的儿子为他自己所做的见证，如果连圣灵为他所做的见证，我们若不相信不接受，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啊。那有人会说，你们基督徒说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这只对你们基督徒有效吗？有没有其他的佐证呢？这是不是耶稣他为自己背书，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啊，这有说服力吗？那我们会说啊，这个问题提得好。因为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的原则是，一个人如果为自己做见证的话啊，如果是孤证的话，孤证不立，他为自己所做的见证就不真。圣经的原则是要凭2-3的口所做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为此，为这个缘故，同样有先知被兴起来为耶稣的宣告做见证，让我们会看到，不单是耶稣，连耶稣同时代的敬虔的人也认出耶稣就是以赛亚书42那700年所预言的神受苦的仆人。我们来看，在以赛亚书42:6，这里面谈到神在呼召这一位受苦的仆人的时候，他说他会在一切的困境当中，在一切的苦难当中，在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受试探的时候，神会搀扶他的手，一直保守他，让他不致犯罪，最终使他可以什么呢？成为外邦人的光。什么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就是今天的我们。神来看顾，在苦难当中，在困境当中，一直保护这位他的仆人，不被苦难所打倒，不被试探所胜过，最终可以把神的旨意完全，达到神那个绝对圣洁的标准，成为你我今天的救赎，照亮我们还在罪里的生命。那这个外邦人的光是谁呢？那你会看到，在路加福音2描述耶稣基督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把刚刚出生的耶稣带到犹太人当时最神圣的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在耶路撒冷，他碰到一个人名叫西缅， 这个人按照当时的标准怎么样呢？又公义又虔诚，他一生没有别的追求，他只是怎么样呢？素常盼望那古老预言当中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他知道当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的时候，会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今天当他已经进入这个叫西缅的中心的仆人，这个叫西缅的敬虔的先知，当他已经风烛残年，当他已经临近在这个地上的终点的时候，他忽然得了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自己会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就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也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于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径直进入圣殿，直直地碰见去向那个怀抱着耶稣的玛利亚和约瑟。那我们会看到西缅就用手接过当时还是婴儿的耶稣，向神发出感恩和赞美，说主啊，如今我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怎么样，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那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我们会看到，不但是耶稣基督自己宣告，就连耶稣基督还是一个口不能言的婴儿的时候，就已经有受神的灵感动的当时的先知敬虔的义人认出这就是神在700年前所预言的那个万民的拯救者，这就是42章所预言的那个真正的耶和华的仆人外邦人的光。那大家注意，在以赛亚书42章的第14节还藏着一个比喻，是什么呢？产难，产难。我们会看到在产难这个意象在圣经当中并不罕见，但是以赛亚书42章第14节的时候，这里面产难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原来在启示录里面大家都读到过一个比喻，产难的妇人，但是那个时候妇人比喻的是什么呢？是教会啊。但是你会看到在这里面他说什么呢？大家如果去看上下文的话，13节，以赛亚书42章的第13节，谁呢？耶和华会向勇士出去，大力的攻击仇敌，兴起审判，展开征战。然后呢，那你会看到接下来14节到17节，耶和华神用第一人称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说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意思就是说这位大有能力可以审判天地的神，他之所以迟迟不审判，并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一直在等待他自己所设定的那个日期到来。当这个日期到来的时候，他不再沉默，他不再像没有存在感那样，相反他要喊叫，他要急气而喘笑。这里面说什么呢？耶和华此时像一个产难的妇人。这其实是很挑战，大家如果去细想的话，这是很挑战我们的认知的。大家去思想一个临盆的妇人他怎么样，大家能想到什么关键词？他在受苦，他面临着危险，而且他处在最脆弱的时候。大家去想想，神竟然会受苦，神竟然会以一个承受苦难面临危险的方式来兴起他的拯救，展开对仇敌对魔鬼那必胜的征战。神竟然有一度也面临着挣扎，神竟然也有一度处在一个最脆弱的关头。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行文从41章一直到现在，从列国的痛苦软弱，到以色列的痛苦失败，到这里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 是耶和华神自己，他把自己比喻成了惨难的妇人，来指向弥赛亚到来的那个时刻。我们刚才谈到惨难这个意象，多谈到的是什么呢？惨难这个词消极的那个层面。但同时我们会看到，惨难又跟葬礼不一样，它不是一团漆黑，它不是一片死寂，它不是没有盼望。我们会看到惨难固然在那古代是一个极大的患难，是九死一生的考验，但是你一旦逾越，一旦胜过，一旦挺过这次惨难之后，将会是什么？迎来一个新造的生命。当这个新造生命到来的时候，一切原先的苦难都是值得的，一切刚才所承受的痛苦、考验、脆弱，就会立马被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所翻转，冲淡的烟消云散。那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说，他像一个惨难的妇人一样在受苦，在一个你我理解不了的脆弱的姿态，在对魔鬼，在对邪恶的权势发动致命一击，并且他要通过这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式，他引入一套全新的秩序，他要带来真正永恒的新生命。那我们会知道，耶稣他在2000年前在律法之下受苦，他受苦到一个极点，就是受难 crucified。 那我们会看到，就是刚刚过去的周五 Good Friday， 他为你我这些罪人的罪而承受神的烈怒、隔绝、审判。神把对你我应当背负的刑罚毫无保留的直接的倾倒在他的爱子身上。我们会看到，当想起十字架的恐怖和可怕，当想起与神的隔绝的时候，耶稣基督作为神，他真的脆弱过。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曾经说，主啊，如果可以让这个杯离开我。但是我们会看到什么？神用他的灵看顾保守这位他所拣选的仆人，不致软弱，不致失足，不致失败。我们会看到，因此耶稣说，但要从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耶稣在神的面前尽忠到底，顺服至死，在2000年前的那个周五死在了十字架上，三天处在死的权势之下，第三天也就是在周日的早晨从死里复活，也就是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不但是庆祝复活节，也是我们主日的意义所在，去纪念主的复活。因为主的复活代表什么呢？耶稣在受难当中不但没有被魔鬼和邪恶的权势所打垮、所胜过，相反他成就了一个对死亡的颠覆，他翻转了邪恶的权势。我们会看到，他借着他的复活引入了一个新创造的秩序。在神把自己作为惨难的妇人，他在这次惨难当中所孕育、所生出的是什么？一个新创造的秩序，一个新创造的诞生。所以大家可以思想，耶稣复活至于今天你我，包括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的含义、意义所在是什么？我想至少有以下五个意义。一个，我们会看到耶稣他真的死过，然后又凭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外力，他从死里复活，他从那个可以吞噬一切的监狱当中挣脱而出，踏破牢门。我们会看到见证耶稣基督真的是神，他手里掌握着颠覆死亡的权利，他是生命的主人。所以罗马书1:4这么说，因为有从死里复活的事儿，这个大能去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只有神有胜过死亡的力量，只有神能够打破阴间的监牢，把被死亡所奴役囚禁的灵魂释放出来。 我们会看到耶稣作为古往今来唯一经历复活的人，他去见证，他不只是人，更是有全能的神。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自己不但活过来，而且他也宣告自己不只是神，而且自己胜过了邪恶的权势。使徒行传第二章32-36节，在使徒彼得与五旬节那天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人的第一次布道当中，他怎么说？他说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这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满足了旧约当中的预言，他用自己死而复活的经历去证明自己就是那一位神在旧约当中所拣选的仆人，他自己就是那从大卫的后裔而出，但是要做大卫之主的人。我们再来看复活之于我们信仰的第三个意义，就是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他承受了一切苦难审判，我们的罪所本当受的代价，使得怎么样呢？我们的罪被赦免，被涂抹，被解决。格林多前书15:17用一种相反的方式说什么呢？耶稣如果没有复活过的话，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就仍在罪。换言之，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我们的信仰在今天是有根有基，是确实的，我们今天的罪已经被他所解决。复活至于我们基督信仰的第四个意义，就是赐给当下的我们新生命的盼望。彼得前书1:3，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得以重生，并且我们重生之后不再是做罪和死亡的奴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与这位征服死亡的主相连，我们也可以对邪恶夸胜，我们也可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我们从此有了活泼的盼望，我们不再是不可能不犯罪，相反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胜过罪，活出圣洁，存着盼望。我们会看到第五点，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与耶稣基督相连，我们会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的生命也会按照耶稣基督新生命的样式去运行。所以格林多前书15:20所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就像在一片偌大的果园当中，满园的果子不是同时成熟的啊，你会看到有的果子它可能，有的果树它可能结果子早，有的果树可能相对晚一些。那我们会看到神的国如果是一片终必丰收的果园的话，耶稣基督就是这片果园当中第一个成熟的果子，他的成熟就预示着，就宣告了将来会发生在你我生命当中的事，我们会按照这个样式与主在末后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第42所描写的那个惨难的妇人，他神自己要为你我承受痛苦，为要给我们这些在痛苦当中的人带来真正的安慰。旧约当中有许许多多所谓神的仆人，亚当他被神放在伊甸园里，神给他一个托付，让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所以从这个工作的实质上来讲，亚当是神在人类当中所兴起的第一个仆人，但是呢他失败了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从此我们会看到审判、刑罚、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以色列是耶和华神兴起的第二群仆人，最终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他们也失败了，他们在旧约当中被掳的命运就表明人类靠自己 没法挣脱这个罪的深渊，没法解决自己堕落的现实。除非有一位像以赛亚书42章所描写的那样，真正的耶和华的仆人，他来做真正的亚当，他也是真正的以色列。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这些众人外邦人的怜悯和恩典，正是从他的受苦而来。神对你我的爱，是与这位仆人的受苦，与他背负的苦难紧密相连。所以我们来看这篇经文的第二个主题，他不但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也是一个通过他的受苦引入救赎的仆人。大家常听说基督徒在传福音，什么是福音？有人说福音不就是 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吗？但是呢，大家如果去看福音一个整全的含义，它其实好像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所组成的。福音怎么样呢？福音是伴随着舍己之苦的爱。舍己 sacrifice yourself， 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来成就他人的益处，甘愿自己去付代价，想让别人得益处，这就是舍己之苦的爱。福音就是这一位荣耀了神的儿子，因为爱你而拣选你，因为他认定你，他选择了你，他要为了把在罪恶的泥潭当中的你挽回，他自己进入这罪恶的泥潭，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将你托举，把你带离这罪恶的深渊，而他留在泥潭当中背负承担你本身要承受的痛苦与责罚。我们会看到主耶稣是这样活过的，因为爱我们拣选我们的缘故，他成为你我一样的血肉之体，他成为与你我一样有软弱有脆弱的人，为要背负我们的苦难，为要与你我认同，为要成为你我的替罪羔羊。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不但自己这么活过，他也呼召每一位他的门徒，也就是你我基督徒，也来去效法这样的样式，也能够在生活当中不只是传扬这样的福音，也去见证这样的福音，愿意背负舍己之苦，使其他的灵魂得着益处。有人说，我在教会很多年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有人说，这是不是仅仅存在在纸面上，但在现实当中没有任何的可操作性？我们先不谈教会里面神的恩典当中基督徒弟兄姐妹彼此的生活，那个也许可能对暂时还不信主的朋友们来讲可能比较陌生和疏远。我们会看到哪怕就是在人世间的情感当中，用情至深的，我们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经历或体验过的是什么？父母对子女的爱，父母对子女的爱。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为人父母以含辛茹苦养育自己子女的每一个父母，大家能不能些许体会到人类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就是伴随着舍己之苦的爱？有没有这种体会？这也是为什么你会想到说，我们的文化当中一谈到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都会谈到说什么呢？含辛茹苦。我们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怕我们舍弃自己的利益，我们放弃自己的发展，甚至就像刚才举的例子的那种惨难，母亲情愿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要躺在手术台前承受自己撕裂身体的痛苦，要保障这个孩子的安全。但是伴随着这个孩子一天天的成长起来，他 他总是能孝顺自己的父母吗？他总是能始终如一的顺服自己的父母吗？他总是能始终按照父母所希望的那个方式去过一个这个和睦的家庭生活吗？那我会知道这个过于理想化，常常不是啊。我们的孩子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会有自己的主见，会跟我们发生冲突，甚至有的时候会跟我们发生对立，发生隔阂，甚至跟我们冷战，甚至一度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僵。我相信每一个为人父母的人都或多或少体会过，当孩子的背逆，当孩子不顺服，当孩子逆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曾经升起这样的苦涩。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孩子不顺服你的时候，当孩子心里跟你产生隔阂的时候，当孩子他甚至不信任你，刻意疏远你的时候，你心里对他的爱会因此而被削弱减轻吗？你会因为他慢慢不再像小的时候那样如此这般依恋父母，你会不再承认你们的亲子关系吗？断乎不会。哪怕要承受这种苦涩，哪怕我们牺牲了自己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健康来养育这个孩子，当他们以不顺服不孝顺来回应的时候，我们依旧爱他们，我们依旧始终不渝的去想挽回他们。他始终是我们的孩子，无论怎样他都是我们的孩子，哪怕他再背逆，哪怕他再不认我，但是在我的眼中他始终是我身上掉出来的肉。我们会看到，这就是神在福音当中，这就是神借着每个家庭当中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的养育之恩，让我们会看到，这就是福音的实质。福音，神对你我这些罪人的爱，就是伴随着舍己之苦的爱，就是在我们经历神诸般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认神，我们诋毁神，我们嘲笑神，我们亵渎神的时候，神依然认我们，神始终把我们看作他家中的人，他为我们能够得益处到一个地步，他情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他情愿放弃自己在天国的荣华，他进到这个污秽当中，为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把我们给救拔出去。就是这样一位荣耀的神的儿子，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拣选他就认定了我们的缘故，他为了我们的益处来担当你我的痛苦。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所纪念的意义，这就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过那短暂的一生当中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们一谈到耶稣，常常提到一个字，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字我们以前提到过，今天我们还要再提这个字的经义，我们反复的去强调，回头去巩固都不为过。就是救赎、救主啊，其实都是这个词，希伯来文嘎尔。我以前曾经为大家介绍过，救赎、救主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嘎尔，它意味着什么？首先你会看到有一个赎。什么叫赎？赎回就意味着什么？你可以凭借空口白牙，你可以凭借一两句话就赎回一样东西吗？那是不可能的。赎回就意味着什么呢？要付赎价，要付代价，要出血。这就表明了恩典与公义的关系，神的爱，神的怜悯，神对你我这些罪人的接纳，并不是没有代价就临到你我的。那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跟我说，你们得救，你们信福音是白白的恩典呢？难道基督徒说谎了吗？不是。我们会看到，恩典对我们来说，救恩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我们不用付钱，但是并不代表恩典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恩典相反，恩典是重价的，只是说这个价值，这个我们付不起的代价，被这一位施恩的神他亲自来付了。 他承受了代价和痛苦。就好比说，我们有幸有份于一场盛宴的邀请，我们在这场盛宴当中欢喜快乐，吃干抹净，然后吃完了之后，别人告诉我说你不用付任何的钱，是因为预备这场盛宴不需要任何的代价吗？不是，而是说来邀请你赴宴的这个主人，他承担了代价，他去填补了这个后果。神爱我们，所以他自己来承担你我犯罪所本该受的刑罚，他来承担这个爱当中的痛苦。因此我们去思想，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样的恩典当中，神对我们没有更多的要求。神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尽你们所能去爱神爱人，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的简单，让我们也活出这样的人生，让我们也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大家去思想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去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爱失败了吗？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身边人的爱，我们对自己邻舍的爱失败了吗？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爱，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无论是对神对人，都曾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我们嘴上爱神，但是对神的爱常常什么呢？三心二意，大打折扣。我们常常嘴上说爱人如己，爱我的邻舍，但是怎么样啊，我们不愿意按照福音所宣告的那样，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不愿意付代价的去爱别人。你愿意为了他人的益处而自己承受代价吗？你愿意在那个人还抵挡你还不理解你的时候，你为他生命的益处来去承担后果和损失吗？我们会看到，我们常常是软弱的，我们常常在爱神爱人这么简单的要求当中也是失败的。但好在我们的那位救赎主，他必担当我们爱的失败的痛苦。我们常常爱爱不出来，我们一旦感觉说这个环境当中的困难甚大，我们信心的挑战如果太强，如果眼前这环境当中一切因素好像都在跟我作对，我们对神都爱不起来。但是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位救赎主，他必担当我们爱的失败和痛苦，他也正是在我们失败和痛苦的时候，他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重建我们的信心，把我们从失败当中重新的点燃信心，在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他来安慰我们。同时我们会看到救赎救主这个词儿还有一个另外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至近的亲属，至近的亲属。所以大家要知道，神做我们的救主，就是神他甘愿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要知道，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至近的亲属，我们对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这些至近的家庭成员，我们有保护的责任。试想，假如我的妻子被人绑架了，我的孩子被人绑架了，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赎他，去赎他。哪怕你自己去当人质，你也不能坐视不管，你要把他给换回来。神与他百姓的关系在圣经当中有时就被称为父子的关系，有时也被称为夫妻的关系，但无论是做父亲还是做丈夫，他作为至近的亲属都有责任来救赎家里的人，他有责任亲自来付那个赎价，他要来保护家庭的成员， 今天当我们作为神至近的亲属，我们被魔鬼撒旦所掳，我们被邪恶的权势所捆绑的时候，神自己要做这个至近的亲属，来付这个赎价，来保护我们的周全。大家要知道，这个跟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见到的见义勇为可不一样。大家能区分这种和见义勇为的区别吗？我们会看到，在美国，消防员他的社会地位很高，消防员总是能在危难当中，在大火当中啊，在这个有人面对这种巨大的急难当中，他能把人给救出来，这样固然很好，但是这种见义勇为，这种专业的救援，会不会使那个被救的人从此成为这个消防员的家人？不会啊。那你会看到消防员是值得敬佩的啊，那你会看到啊，这个医生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但你试想一下，如果消防员每出一回警啊，每救一回人，他救回来的人就成为他家里的人，从此在他家吃他家的，用他家的啊，那你会看到没有人能当消防员了。医生如果每次治好一个病人，结果这个病人下在这个医生下班的时候就跟到医生家里，从此在这个医生家里吃饭，在这个医生家里坐席，那我想恐怕也没有人再敢当医生了。但是在这里面，神救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他在这种代赎当中，他同时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他接纳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从此成为他家里的人。神救我们的意思，他做我们救赎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此是他的人，是他至近的亲属，他愿为我们付上一切。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第三个话题，就是耶稣是为救赎而受苦的那一仆人。这个我们都承认，2700年前所预言的，2000年前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已经完成实现的，那跟21世纪的你我，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答案也就隐藏在今天以赛亚书42章的经文当中。那我会以回答三个小问题的形式来大家看到，说这给我们今天的三个应用。第一个，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2章第十节，有一个表达叫向耶和华唱新歌啊。这个词儿我们常常提到过，包括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也会唱到过。什么叫向耶和华唱新歌呢？这个新歌是关于什么的呢？就好比今天如果大家遇到说一个组合，一个歌星要做一个什么新的单曲的发布会，大家一定想了解说这个新的单曲歌名叫什么，主题是什么，是讲啥的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当中有没有告诉我们这首要向耶和华唱起的新歌，它歌词的内容是什么？是有的，在启示录五章七到十节，我们会看到，这是描写天上神同在那个画面，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神的手里拿来那个啊生死的文书啊，每个人永恒生命的啊那个判决书。他拿了这个判决书，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这位羔羊耶稣基督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啊，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群环绕在得胜已经做主做王的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些圣徒，他们向神唱了新歌，他们向耶稣基督唱起新歌。这新歌的内容是什么？你配拿着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我们会看到新歌并不神秘，圣经已经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这个新歌的内容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和他在地上所做的工作。他不只是救赎以色列人犹太人， 他在公元一世纪，在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一次性永恒的赎罪祭，怎么样呢？对古往今来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包括二十一世纪的你我，都有功效。他的血作为赎价，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给赎回来，让今天的你我成为神家中的人，可以做神君尊的祭司，成为他圣洁的国民，幕后还要与神一同执掌这天地间的王权。这样一位神的儿子，以自己的受苦受难被杀，以他自己的血，使今天你我这些原本不配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耶和华至近的亲属。所以当我们思想我们今天的责任和所作所为的时候，我们至少第一个应用是什么？我们想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工作，我们至少可以永远对神怎么样存赞美和感恩的心。当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的时候，你如果真的理解这些东西，如果神的圣灵此时此刻真的在你心里面做工，让你知道你今天的一切是与这位主的代赎，是与这位主舍己的爱有关联的话，那我们至少应该对神首先是赞美和感恩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什么叫做众民的约？什么叫做众民的约？这个词呢，出现在以赛亚书42章第6节，那里面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啊，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大家注意到后面呢会有个括号告诉你，在原文当中这个中保它其实就是约的意思。约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合同吗？不止于此，大家知道约在希伯来文当中叫 berit， 是个动词，原本是个动词。这个字眼其实直接的翻译出来挺吓人的， berit 约在希伯来文当中最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劈开。是什么样的劈开呢？大家如果去肉类加工厂，能够看到说吊在流水线上那一扇一扇的猪牛羊，腿中间沿着脊椎给劈开，那个动词就是 berit， 就是 berit。 这个画面在圣经当中出没出现过？大家其实去想，在创世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什么呢？亚伯拉罕献上的祭物都从中间像这样被劈开，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神以火焰的形式从这些被劈开的动物的尸首当中经过。这个画面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跟他要救赎的人立定了一个约定，就好比我们在一些历史剧，在一些武侠剧当中看到说，两个好汉，两个侠客，他们在约定一件托付生死的事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呢？天地为鉴啊，然后他们咔砍一棵树，或者咔杀一只鸡，他们说如果我们胆敢违背此约的话，就如同这树如同这鸡一样啊，会付上生命的代价。神跟人立约，如果有一方失约，就如同此时此刻神人之间被劈开的这些牲畜一样，血淋淋的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我们会看到，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谁从那劈开的尸首当中经过？是神的荣耀，是神他自己。换言之，神早已经预料到说，我们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我们可能会失败，我们会犯罪，但是不要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约不会落空。谁来完成这个约的果效？谁来承担这个被约的后果？神自己趟开这条血路，承受这个被约的代价。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在这里，你要体会到这个意思，神会搀扶这个仆人的手，神会保守他一路，直到什么呢？直到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这位神的仆人 将会像那个献祭的牲畜一样，为你我被约的罪而被撕开，而被扯碎。他的血为你我流出，舍己到一个毫无保留的地步。神正是通过这位受苦甚至进入死亡来完成救赎的仆人，成为你我的约，成为你我的约。他自己被劈开，他自己被献上，来解决我们与神的隔绝。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是被骗上十字架的吗？耶稣基督是走一步看一步，最后他发现，哎，怎么山穷水尽，毫无选择，最后傻眼，不得不上十字架吗？不是的。我们会看到在路加福音22章第19节，耶稣基督在还十字架还没有摆在他眼前的时候，他与门徒的最后一次宴席，在这次宴席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完全知道，他自己就是先知，在以赛亚书在700年前所预言的那个要为众民立下新约的那一位。他不但是来立约，他自己的血，他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身体，他为你我的罪而流出来的流净的血成为约。他就是这样一位为救赎而受苦以至于死毫无保留的仆人。那我们会看到这个约在神学上有一个词儿，为斯密斯信仰告白7章3节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口中所说的新约就是恩典之约。它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是对我们这些人的要求，我们人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人可以做什么，我们人该做什么样的回应。如果你真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你就要知道必须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因为这是神所预备的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若不借着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没有人能够与神和好，没有人能够收获永恒的生命，没有人能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去涂抹自己的不完全。那我们可能会说，我们是罪人呢，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我们尽都败坏，我们完全堕落，我们怎能信呢？我们靠什么才能得救呢？你会看到恩典之约还包含一个应许，就是神会将圣灵赐给一切在永恒当中预定得生命的人。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道德有其他优于别人的地方，不是我们遵守规章制度行为准则比他人更好，而是你会看到说什么呢，圣灵会进到神所拣选的人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工，把一个我们心里原本所没有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原本抵挡福音的变成愿意相信的，把我们从原本不可能主动寻求神的变成现在怎么样的可以能够相信的，用圣经的话说，把我们的实心软拿走，软化变成肉心。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面既有对我们的要求，而在我们的要求之上背后那更加超越的是神恩典的动工。当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无论得时不得时，对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亲朋好友，既是传扬同时也是见证这样的福音真理，即使把这样的真理讲给他听，也是借着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作为这样一个新生命的见证，让他们看到神的道是带着能力的，是又真又活的。 他改变了先前的人，今天也可以改变你我，他也可以拯救将来我们的后裔。最后我们来看，我们来用保罗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信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七节，这里说到，这里面引用耶稣说的话，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保罗在这里对犹太人，也是对古往今来的你我宣告，他所信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所信的那个犹太人千百年来始终在盼望等候的那个救世主，就是2700年前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与你我立新约的受苦的仆人耶稣基督，就是2000年前为你我的罪先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平息神的愤怒，偿清我们的罪债，又在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见证自己是神，确认他征服了死权，并且带给我们赎罪的功效，赐下新生命的盼望，并也让我们有份于那将来的复活。我们想到这一切，我们活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除了对神感恩和赞美，我们除了对其他人传扬和见证这样的福音真理，我们最重要的也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对自己去思想，去不断的省察，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除去罪。因为耶稣基督说，我除去你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你们所立的约。我们今天还让魔鬼的谎言来控诉和辖制自己吗？我们今天还纠结于自己一句说错的话或者一句没办好的事儿，而患得患失，长久的陷在抑郁的情绪里面走不出来吗？我们今天还会去说啊，因为自己有了新造的生命，所以可以躺在这个神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听之任之，以至于说啊，在最终延续我们原来旧有的样式，任意妄为的去活吗？不是的。我们会看到，若我们真的有份于耶稣基督用生命与我们所订立的这个约，我们就该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赐给我们新造的生命，靠着他与他同在的圣灵的大能，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除去我们的罪，活出他所给予我们的圣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在神你自己于2000年前十字架上借着受难和复活为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场惨难当中，我们亲眼看到并见证这样一个带着新生命的新创造的诞生。我们在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当中，我们看到了自己新造生命的希望。主啊，愿你使我们来唱那首羔羊的新歌，愿你帮助我们去传扬你恩典的福音，愿你借着先知将那将要成就的新事也向你我说明，又借着使徒将耶稣那些成就的新事通过我们来对更多灵里有需要的灵魂去传扬。主啊，你就是预言当中那一位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你就是那一位成就了你对亚当应许的，成就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就了对大卫应许的那一位。主，而今你通过圣灵宝贵师就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一生都融入在奔走在这首仆人之歌里面。主啊，让我们会看到我们皆有份于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今天也做神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原来的旧人当中的计划，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喜好，乃是取决于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位主人。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甘心乐意在你的爱中成为顺服你话语遵行你心意的仆人。 你既是主，主啊，我们也情愿在耶稣基督的受难当中与你一同埋葬，我们更要在今天我们所纪念的与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与你一同活过来，让我们的一生都在耶稣基督里做你忠心良善的仆人，靠着你的恩典在你里面做真以色列人，因为神要使用这样的人成为他审判万国的标准。主啊，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宠是何等的大，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也是何等的大，求主让我们珍惜自己蒙召的身份，能够善用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各样恩赐，能够一起来建造你赐给我们的神的国度、神的家、教会。求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